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来到星期五的空中辅导。今天是圣诞节后的一天，26号。如果在西方的文化当中呢，这一天呢，一大早呢，小孩们都会在圣诞树下拆礼物的。这个呢，也是送礼物跟收礼物的好日子啊。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已经有礼物啦，因为每天都是新的。那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就是一份最伟大的爱的礼物了。这个是在灵性上。那么我们怎么把耶稣这一个灵性上的爱转化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祝福呢？我就看到呢，在一个公司里面呢，有一位老板，他就因着一本书呢，就启发了他去做一个叫礼物运动。好，他就把这个礼物运动推广到他的公司的文化里面，每一位的员工还有部门的主管，他们都要去实践。这个运动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他们每一天呢都可以得到一份礼物，也可以去送一份礼物给别人。那么这些礼物可以很简单的，也不用花大钱的，就是一句的问候，一句的赞美，一句关心的话，都可以是礼物。在这些简单的礼物送礼的过程当中，这个动作完成之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个更强壮的一个心灵去面对那天的工作了。这个就叫做礼物运动。虽然我看不到它的成效有多好，不过我相信呢，这个运动的背后啊，它的这个理念跟它的精神呢，是很值得欣赏的。就着这个运动，我们也来送上今天做个暖心人最后一集了，来到了第四集。我们就听听梁安老师跟我呢，在今天要跟大家总结这个危急关怀的学习。今天我们将会探讨灵性上的操练的。
这个圣诞节，
让我们腾出一个时间，
说一句问候，
然后献出一双耳朵。
真切的关怀，就是给病患者最暖的圣诞礼物。空中辅导圣诞特辑，做个暖心人。
弟兄姊妹，来到了我们今天做个暖心人第四集呀。那今天是26号，那我们昨天是圣诞节，今天呢传统来说呢是拆礼物的日子。那我呢家也呢本身是想送一份礼物给梁安老师的，因为要谢谢你呀，在这四集当中你都给了我们那么多的好的这个教导跟分享，我后面才来补这个礼物给你啊。这个
谢谢你。
对，一定要有的啊，礼物是让我们开心的嘛。不过我觉得呢，听众朋友，您已经收到一个很大的礼物，就是我们这个叫做危急关怀这个课堂啊，我们今天来到第四堂了。那前面跟大家呢就一直谈过了，这课堂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学危急关怀啦？我们怎么样去具体的 关心他们呢，还有是关于失落、悲伤与创伤啊，这些部分我们昨天也有谈过了。那最后的，我们今天要再深一点点了，就关于灵性的修为呀、啊，
对，
具
体的实行方法，
这个、对、嗯，那要跟大家来谈的，我们还是会讲到创伤跟痛苦这两点。那大家可能会问呢、啊，哎呀，圣诞节不是普天同庆的吗？为什么我们要探讨这个这么好像很严重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这个世上有很多不同的人呐、啊
嗯，
我们。基督徒特别，如果您是那么有恩典，你没有大病大痛，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是上帝要你去关怀身边有需要关怀的人的时候了。都有很多人现在在医院的当中，或者在病痛的当中，很需要大家去关心，所以我们才要去探讨这个话题。我们讲到创伤与痛苦，我想问哈，梁老师，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人也会。我其实做教会的、嗯、牧养或者是做这个辅导的时候，都会面对很多人会选择逃避，
是
逃避。比如呢，他们会用工作呀、打手机游戏呀，麻木自己，甚至呢，有很多弟兄姊妹也会的，用信仰做借口逃避痛苦。那么你在课堂当中有没有一些？学到的理解他们或调整的方法呢？
嘉言老师说到逃避，
嗯，
其实呢，逃避你知道是人的本能反应的，
嗯
嗯，包括我们自己，
对，
嗯，常见的方式就刚才你有说，工作啦，或者是刷手机、刷视频，是不是？其实还有的人呢，用更麻木自己的方法。酗酒啦，吸毒啦等等，还有轻一点的，他可能就是哎，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对，
嗯，
我这个很多，我们自己都会有、嗯、哈。
你刚才提到一些过度的祈祷，
嗯，
这就叫做什么呢？以信仰为借口，可能这个呢，下面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会慢慢的再来说什么叫过度的祈祷，什么叫做以信仰为借口逃避，
是或者是侍奉掩盖真实情绪、
嗯、
就一直往教会跑，做好多的服事，
是、
啊、对、
嗯、后面我们再来详细说。
嗯
哈，遇到创伤，有的人就说了，哎，主是我们的避难所呀，我们要靠主喜乐呀、
啊、
但是呢，你真正的你有没有解决了你的这个创伤，你的这个痛苦呢？
嗯，
可能神摆设这样一个环境，就是让你经历怎样从苦变乐的，怎样从危难中变成大有平安的。
嗯
嗯，你把这个机会呢给白白的流失了，没有去经历，只是不正视自己的悲伤，用过度的这些灵修来去逃避了。
嗯
嗯，
我觉得这个话题啊，如果真的有时间呢，往后我们再来、嗯、设定一下，会不会探讨多一点？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很需要了解多一点这个部分，他们可能听到这都会卡一卡住，就因为一直他都觉得侍奉祷告很好啊，这些不是不好的事啊，为什么就说会把它当成是一个逃避呢？
嗯
啊，有可能呢，大家会觉得有问题啊。我们往后再探讨。
是，
但是如果说到一些啊比较实际上具体方法，真的，如果我们面对痛苦跟创伤的时候，比如我们知道了自己突然间医生跟我说你有一些需要去治疗很长时间的病痛，
嗯。
或者是我真的在家庭当中，在工作上，我在亲子关系呀、夫妇关系呀，或者是有一些突发性的创伤出来了，我怎么去帮助自己和具体面对，有什么方法？
我们学习的呢是有两个基础的方法的。
嗯，
第一种呢是呼吸。
哦，对。
第二种呢是信仰反思， 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种呼吸。
原来呼吸这么简单的东西都需要学、哦、
是的、
哦、
这是很实用的灵性的修持方法的。
是的，
嗯，因为呢可以跟自己跟神连接了。
嗯
好，那呼吸分四步，第一就是停一停，让我们从忙碌中停下来，不要着急先去做事。
嗯，
第二呢就是呼吸了，呼和吸，就慢慢的吸气再慢慢的呼气，你能够感受到空气进出身体的感觉。
嗯
嗯，第三就是回身
啊、哦，
上
一
集
我们有谈过，
是
回身是哪一个回、
嗯、
哪一个身呢？
嗯，
就回来的回，身体的身。
对、
哦、
就是把注意力从外界拉回自己的内心，叫回身、
嗯、是。
嗯，第四呢是临在，降临的临，在临在、
哦、
就是透过简单的问候，比如你在哪儿，你好吗，我在，就是建立与自己的这种临在感，同时你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
嗯，
比如患者在治疗前感到很怕很恐惧，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啊，比如我去做一个什么照一个什么 X 光啊什么的、
对，
嗯，其实都会有恐惧的，我都会用这个方法、
哦、
嗯嗯，你就可以用这个练习，你透过呼吸平静你自己的情绪，也提醒自己主与我同在。
嗯，对，大家都可以练习，因为这个不用什么工具，都很简单，也不用钱，这个是呼吸的方法。
是，
还有第二个你刚刚有提到是信仰的反思，那这个部分要怎么做呢？
信仰反思也是四个步骤的，那前两个呢是跟第一种的呼吸一样的，也是停一停，先从忙碌中停下来。
嗯，
那第二也是呼吸，就是慢慢的吸气慢慢的呼气。那后面呢两步就是要连结，那连结跟谁连呢？当然是跟神连了，除了跟神还要跟他人有连结。跟神连结呢就是我们要透过祷告，我们可以向神向天父诉说我们的痛苦。嗯，那我们同时也可以向我们信任的弟兄姊妹来分享、
嗯、
来诉说我们的这份痛苦。嗯，那第四步就是自觉确认。为什么叫自觉确认呢？就是你诚实地面对你自己，比方说哈，哎呀，我确实很痛苦，但是呢，我们相信神会陪我们度过。其实你看这些练习是不是不需要花时间的？
嗯
嗯，
每天几分钟，这个慢慢去培养了。
是的，嗯。
那我刚刚听到你这个说，我会想到有四个字啊，
嗯，
这个叫活在当下的能力吗？
活在当下是、
嗯、
但是、
啊、
不知道你是怎样理解活在当下的呢？
哎，对呀、啊、这个字呢我呢曾经有听过，有一些朋友跟我说，就是因为人间有这么多的痛苦、
嗯、
所以我就要玩，我一心就是一起床我就是要把我的这个钱花掉去做什么呢？
吃喝玩乐。
哎，吃喝玩乐、
嗯。
每一年呢一定会计划出游。
嗯、
最好呢就是在我临终前把最后一分钱都花掉，一点都不留下来，这个就最好了。
嗯、
我曾经听过有朋友跟我真的这样说他们的人生观。这个是他们的活在当下。
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周围的人呢、啊，尤其是没有信仰的人，他们的活在当下其实是把活在当下给误解了。
对，
嗯，
是他们好像把今朝有酒今朝醉啊，这个
对是一个消极的、
消极的一种
方法。
他们把活在当下打了一个等号，
嗯、
可是这个不是
对。
并不是，我们在这呢要非常非常强调
提醒
听众朋友、
嗯、
这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是追求物质和官能满足，这个是短暂的，这种所谓的快乐呢是享乐主义，其实这个呢是过度纵情，而且它会带来空虚疲累，
嗯，
我行我素，这个并不为明天做准备，但是基督信仰并不主张这个 享乐主义哈。我们所谓的活在当下呢，我要讲明一下，就是在任何环境当中，我们无论逆境顺境，我们都要心存喜乐。我们面对着困境呢，我们更加呢就是要交托、放下，还有谦卑，有三个这个很重要的活在当下。而且还有一个呢，我要跟梁老师分享，我刚刚有找到的，一句英语的一个解释哈，跟今天也可以拉上关系。你讲一讲英语呢？这个呢是他说 ，Yesterday is history， 就是昨天是历史。Tomorrow is a mystery， 就是明天呢是一个未知啊。Today is a gift of God， 今天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啊。所以呢 ，which is why we call it the present， 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叫做今天。因为英语 present 这个字是有今天的意思，同时间也有
当下。
珍贵的礼物的意思，它是一词两义嘛 ，present 啊
，present
就是今天
，present 啊，礼物，
礼物啊，今天还有礼物，就是它的意思就是活在当下的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不专注于过去的悲伤，因为已经过去了，我们也不会忧虑明天，因为明天我们还不知道，
是，
所以我们就是要感恩今天，因为今天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啊，这个意思，
很好的分享，
就是活在当下的一个送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解释。但是是谁说的呢？不知道哎，原来已经查不了出去了，对，
都好，大家记住，是，
对，
今天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我知道还有另外一个神学家也有他的一个观点哦。
是，有一名神学家叫路易斯·刘易斯，他有个观点，说什么呢？试着排除自然秩序和自由意志的存在所带来的痛苦的可能性，你会发现你已经排除了生命本身。听得明白吗？
有点深奥。
是，你如果想排除痛苦啊，那你就排除生命本身了，那你就不要活着了，是这个意思吗？
他的意思就是要跟痛苦共存吗？
对，痛苦不是生命的意外，而是生命的一部分。
是，
好像阳光和阴影并存，月有阴晴圆缺，是并存的。
所以我们不能刻意要去逃避痛苦。
是的，
我们要接受它，要跟它一起生活。
对，
那我想问呢，如果接纳了我自己有这个痛苦了，那这些痛苦对我有什么意义？就是这些痛苦可以让我更能理解他人的痛苦吗？
是的，
哦，
一方面，你比如我们牧者其实也会经历创伤和痛苦的，是不是？
对呀，
一，我们不能逃避自己的痛苦；二呢，可能我们化自己的痛苦为帮助他人的力量，因为你经历了这些痛苦，你走出来了，你才更有力量去扶持帮助那些还在同样承受这样痛苦的弟兄姊妹。
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吗？这个叫不叫同理？
是的，也是我们说的更有同理心去关怀弟兄姊妹。
是，比如呢，如果一个曾经陪伴家人走过癌症治疗的牧者，应该就会更多理解到现在你的可能教会当中有弟兄姊妹有癌症，他就会更多理解怎么陪伴他们走这一段路，因为他也曾经陪过家人走过这段路。
是的，也会给予这个弟兄姊妹的家属啊，也会给予患者一些实用的帮助。
所以在这呢，我们也可以说哈，神允许我们经历痛苦并不是一个惩罚。有很多
的
弟兄姊妹都会问我们这个问题，我要经历痛苦是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事？
不是
不是上帝惩罚我？千万不要这样想哈。当然呢，上帝他有主权，有可能他可以透过这一些创伤来让我们要学功课，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并不是上帝的惩罚。
是的，
对，
我们神是怜悯人的神嘛。
是啊、嗯、而且呢我们看看哈，在新约圣经当中有一个经文，保罗也教导我们这个经文。
是的，经文在罗马书的12章15节是这样说的、嗯、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
这一段经文呢，也就是本着上帝是怜悯的神嘛，所以在我们关怀这一些有病患的时候，这个也就可以显出怜悯，就是上帝的一个属性来的。我有一个问题了，梁老师，我记得我们之前在讨论的时候要讨论过，
是
怜悯跟我同情这个人有没有分别？
很大的分别的。
哦、
可能我们真的对神怜悯的这个本意是有一些误解的，因为我们人觉得可怜可怜谁，好像就是从上到下的、属于好像怎样说呢，就是施予，是不是？
施予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美的词、可是我觉得可怜这个真的是不美了、这个、
可怜他。
对、
所以怜悯，我们的神是怜悯人的神、怎样才是怜悯呢？不是单纯的施予，它还是什么意思呢？叫共苦。因为怜悯的这个词的本意，拉丁语它是两者的，就是受苦还有与什么什么
一起、
所以叫共苦，并不是说强者对弱者的施舍。
对，所以呢、传统有很多华人他们觉得我有做善事啊、我有很多钱，
善事，
然后我捐钱我就是做好事啦，对不对啊？但是这个跟基督教的这一种共苦不一样。你如果是高高在上的，觉得我花钱帮了好多穷人，我是有，
这不是慈善。
这个并不是慈善。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讲的这几句话是不是打破了这个世界？可能会有人反对我们。
会啊、
我做慈善呢、我是不是
一个好人？
一个好人呢？
你可以说你是好人、但是你不是一个有共情的人。
你不是、怜悯。
对，
怜悯，因为只有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父才是真正的怜悯人。
但是我们也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学习，因为就好像刚我们说罗马书的教导，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就是共情嘛。
对。
但是呢，共情有一个很重要的，共情是不能装出来的，而是你真的要去感受这个人他的喜怒哀乐，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要主动进入、这个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对，
他是主动来到我们人世间，
是的，
来跟我们一起生活的。
是的。
对，
说到主耶稣呢，我们就想到主耶稣他非常非常的理解人类的痛苦。有一个实例，你看拉撒路，耶稣其实事先知道他会让拉撒路复活，但是他到了那里之后，看到马大玛利亚的悲伤、他也看到人类面对死亡的无助而在那里哭泣。你看我们主耶稣怎么做的呢？他没有轻视，也没有回避人的痛苦，反而是主动地进入这份悲伤，让人们感受到、连神都懂我的难过。所以主的爱呢，它包括陪伴。耶稣到了没有马上施行神迹，而是先与马大玛利亚共情，接纳他们的悲伤，跟他们同哭。
对，主耶稣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了。这四堂课里面我们学到危急关怀了，看到患者面对危急，我们就要明白了，如果你有这个机会可以做到这个义工，当你去探访的时候、你也要学到这样的一个同哭同乐，
对呀、
爱的连接这个功课。还有呢，你也要知道其实你自己也不是一个人去做，你 也有神与你同在，对吧？
对，
嗯，对，
也有弟兄姊妹这个团契教会的肢体在为你祷告。
对呀，那最后梁老师有没有一个总结给我们的听众，鼓励我们？
好，对患者来说，这份安慰是我的痛苦神看得见，我的眼泪神收藏。对我们义工来说，如果对弟兄姊妹来说，你去探访的，你想到这份安慰呢是什么？是我的服事不突然，神会使用我的微小的服事带给患者盼望的。所以无论是危急创伤还是死亡，切记都不能隔断我们与神的爱。也盼望呢，这四级的这个课程呢，也是我所学的危急牧养关怀的一些主要的内容，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的帮助。
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成为这个爱的传递者。我很喜欢这个字。让我们一起与创伤就要去共存啊，然后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创伤呢转化成为祝福人的力量。谢谢梁老师这四堂课的分享，好丰富。
感谢主。
那么我们也在这呢跟听众朋友呢共度了这个圣诞佳节了，那大家呢也回去慢慢的回去重温啊，我们你今天听了什么，学到什么，你可以透过短信电邮告诉我们。我们有圣诞卡片吗？透过这个短信或电邮你想索取的你可以告诉我，那我们的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好，再次在这呢谢谢梁老师，也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再见。
再见。
就是人间最美的雨。
亲爱的弟兄姊妹，刚刚听过的这一个乐团也是嘉言很喜欢的天韵合唱团当中有一首的歌叫《点燃的蜡烛》。他的歌词讲到，未燃的蜡烛若被火光点上，就是寒夜里最真实的阳光。光要照在人前，爱要行动表现，人们因此可以看见天父就在我们的中间了。的确呢，过去的填词人他们填的词都是很有这个诗意跟这个意境的。以前嘉言也曾经收过一份礼物，是一个香薰蜡烛，不过啊，很可惜啊，我把它放在家的角落，慢慢因为没有用那个真的点燃它，所以它的那个香薰慢慢就好像挥发掉了，就没有那么香了。分享这一个小故事呢，想要告诉大家，原来蜡烛如果你不把它点起来，真的不能发挥它天然的功用，最后可能就丢在那儿，变成一个没有香味的蜡烛了，也没有发挥到它本身创造它出来的功能啊。我们都是蜡烛，可是我必须要被主的爱去点燃，这样我才可以发光发热。就好像以下我们一起来重温过去这个精彩的环节，点亮身边人。我们如何成为别人生命中的亮光呢？一起的来听听。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点点烛光划破黑暗，
亲切关怀点亮身边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分享点亮人心的小故事。在讲故事之前呢，我想问一问听众朋友，您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吗？多愁善感的这种人的心情呢，很容易受到环境和遭遇而影响，情绪比较容易大起大落，甚至呢偏向悲观的那种人。比如说看到阳光灿烂就开心的乐不可支，看到下雨天呢就会心情低落。不如让我们先听听以下的这个故事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做安妮，她就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孩。当她遇到不开心的事，很容易就流泪了，碰上开心的事情呢，她也很容易乐上好几天。安妮啊，她是开花店的，她非常的勤奋，很用心地去照顾店里面的花花草草，每朵花呢她都细心地去栽种。可惜啊，花店的生意却非常的冷清，客人并不太多。那么到了月底结算的时候，安妮一看到这个生意很差，入不敷出，就觉得特别的头疼。安妮很担心，她不想就此呢就把花店关掉了，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想象一下，多愁善感的她在这个时候就是特别的难受了。某一天的早上，安妮呀坐在花店的门口，她看见生意冷冷清清的，就难过的在那儿暗自流泪。就在这个时候，安妮看见一个没有双脚坐在轮椅上的男人慢慢的朝她这个方向走过来，并且走到安妮的花店门口说，小姐早安，请你给我一束百合花好吗？安妮赶紧呢就包好了百合花，然后将鲜花交在这位坐轮椅的先生的手中。这位先生接过手中的鲜花，就跟安妮说啊，小姐啊，谢谢你的花，你看今天的天气真的很不错啊。安妮望着这位先生远去的背影，顿时她心中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快乐，压抑许久的烦闷突然间一扫而空似的。安妮抬头看着晴朗的天空，蓝天上挂着一朵朵的白云， 真是非常的漂亮，而且有着明媚的景色。就在那一刻，安妮的心情就变得像这一片晴朗的天空一样，她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她遇到了这位坐轮椅的先生。这位先生提醒了她，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其实啊，最让安妮感动的是这位先生的笑容。虽然这位先生是坐在轮椅上的，是一位残疾的人，但是他活得似乎比安妮自己还要积极，还要乐观和快乐。反而安妮呢，就为了环境上的一点点不如意，就整天的愁眉苦脸，悲伤到连他身边有如此多美好的东西都错过了欣赏。安妮醒悟了一个道理，当你为自己没有鞋子穿而痛哭流泪的时候，请你想一想，世上还有许多的人没有脚，连穿鞋子都没有机会。弟兄姊妹，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两节的经文。第一节的经文呢，在箴言书的14章第13节，那么是这样说的：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至极就生愁苦。第二节的经文是箴言的15篇13节，说到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人生的确充满了愁苦，地上美好的事情都是短暂的。如果我们只靠外在的地上的快乐来满足我们的心，换来的可能是更多的愁苦。我们唯有将生命连于耶稣基督里，他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单单有主在我们的心，我们就能够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就像诗人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除了要跟主耶稣建立美好又紧密的关系之外，我们也要培养出一颗感恩的心。使徒保罗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主耶稣希望我们要常常的喜乐，常常的祷告和常常的感恩。愿神的教导都铭刻在我们心里，帮助我们克服生命中许多的苦难和悲伤。如果您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希望今天安妮的故事以及神的话语能够点亮你的心，使你不再那么容易被悲伤缠绕着你，学习靠主常常喜乐吧。
诗篇19篇第8节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岁末年终，深深盼望主的话能成为你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让我们不在黑暗当中行走，愿意悔改，过光明圣洁的生活。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你说，我听。 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杨姊妹。
何老师好。
杨姊妹今天想要谈一下是孩子的问题吗？
也有，是。
嗯，好，那你说说看吧。
现在我看到不是，很多孩子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孩子，他也有很多躺平的哈。然后呢，就是我也看到，就是也有这个学习这一块的。然后我在这咱的空中辅导上也索取了一些资料，我也搁这学。然后不是，人家现在有那被暴霸凌这一块在校园里哈。刚开始想着是按照主笔教导，是不是神冤在我，主笔报神冤在他主笔报应，是暂时不上，不是闭口不说。后来是看到那个里边就是学中都说的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就这一块就是也想就请教老师。
哦，您说你的孩子自己都有遭遇霸凌对吧？
没有，我是这个现象。
你认识的一些孩子有被霸凌，但是你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引导是不是？
对。
嗯，明白了。那姊妹，你首先要了解一下被霸凌的孩子的岁数多大？
就是13、14了。
有，是年轻人吗？
就是初中。
初中，哦。
就
初中大概就12到14岁，对吧？
啊，对。
男生还是女生呢？
男生。
男生被霸凌。你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霸凌的一个事情吗？他是
言语霸凌，就是他老师羞辱他，学生也都是羞辱他，给他取外号。
言语霸凌，给他取外号。你跟这一位孩子你们的关系好吗？
也可以啊。
都可以，所以他愿意跟你坦诚他，被有同学取外号，所以很不开心，这样子哈，
他给他妈妈说了，他妈妈给我说了。
他的妈妈跟你说的，
这
个孩子你认识他是不是从小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孩子呀？
他从前不内向，我是跟你说，他妈妈的教育方法也不得当，从小这孩子被溺爱，被就是被那捆绑住了那爱，就是孩子他也不让他给人连接，就是上人就是叫他也没有那个独立自主的能力，上人就是车接车送，就是上个超市他也不放心，孩子那么大了，就是下个楼买个东西他也站地下等着。
不好意思，因为你讲得很快，你可以慢慢说，清楚，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孩子的性格是怎么样，因为我想了解这位孩子的性格。对，
我那个他的性格就是偏一阵子都是内向了。他
偏向内向，
是内向了。
内向，
他不也没有朋友。
没朋友，
就是
对，
在家就是手机、电脑，然后就是说也溺爱他，包办，就不让他有动手，就是自己就是出门坐车那个啥都包办，他就是这个孩子就被父母的爱的捆绑下，就是生活到今天，所以他到学校的时候，他不知道如何与孩子们、同学们就是连接吧，所以给老师说话就言语中顶撞了老师，老师就是也当众羞辱他，他就一气也就回来，这个事弄得他也不会，家长也不会处理了，也不知道怎样处理的好。学生孩就是也就是一直跟他都说不去上学了。
所以就让他也厌学了，有这个想法了啊。
对。
刚刚我听到说，这个男孩他比较内向，没有朋友，家人是对他很爱、很保护他，是不是啊？
是的。
对对对，所以一直可能他就 对于跟其他人相处上，他的那个这个我们说是社交的能力，没有说很成熟，对。您刚刚说那个言语霸凌，有包括老师，对吗？
啊，老师也包括老师。
哦，你知道他怎么霸凌他吗？就是老师说了什么话批评他？
老师当时说他就是那种羞辱他嘛，就是傻瓜了，就是愚蠢了，又是叫当众的给老师道歉嘞，啊，反感，然后给老师对抗，后来老师不依然给老师道歉，他不道歉，他就僵到那儿了。
所以跟老师的关系也不好，对吧？
啊，僵持那儿了。
对呀。那么，因为哈，如果是这样子呢？因为我们想要帮助这个孩子，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孩子他的本性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当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他不能消化啊。比如你刚刚说，因为同学会帮他取外号，可能会觉得他很奇怪，对吧？然后他可能老师因为希望去我们说哈，有一些老师他用的方法呢，是一种比较负面，希望鼓励，以为是鼓励，以为是要去我们说是刺激他去成长，可是他用的方式不对啊，标签了这个孩子呀，说一些比较羞辱的话，你刚刚说这个字哈，羞辱啊，其实羞辱这个程度很高哈，所以你刚刚说跟我说老师羞辱他呢，我真的很想了解老师怎么样说他，因为羞辱跟一般老师骂他呢程度有别的吧，对吧？对，因为哈，我们说无论一个孩子怎么样，都不应该用羞辱的方式来教导孩子。所以今天这个男生他不想上学，我是鼓励你们呢，或者你可以跟那位妈妈说，可以让妈妈更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吗？就是说你刚刚说羞辱嘛，那可不可以很具体的了解到底老师说了什么，用什么词语，他说了什么话羞辱了孩子，我们要求证，因为我们一定要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才可以跟孩子一起回到学校跟老师面对面的谈。因为呢，孩子他一定是觉得一定要逃避问题，因为他不能承受痛嘛，因为这个孩子他从小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他的惯性逃避的方式，家人又过分保护哈，就很怕他受伤，对吧？现在有很多家庭就是这样，因为他希望孩子呢，哎呀，最好就是什么都没有困难的啊，顺风顺水的啊，这个健健康康的就最好了啊。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是最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孩子怎么样呢？当有冲击来到的时候哈，他就承受不了。有很多孩子他承受不了怎么样啊，可能轻度的就是好像你说的，他不想上学，他厌学，他宁愿留在家里，因为在家里非常舒服，对吧？又有自己的房间，吃也不愁，因为每一天都有人煮给我吃，我也不用去要求什么，我又可以上网玩手机，我又不用上学学习，多好，对吧？如果您是他，你也会选择躺平，对不对啊，姊妹？对。可是我告诉你们哈，这个是害了孩子。所以如果孩子遇上困难呢，我们一定会建议这个家长哈，不能逃避问题。你如果发现他在学校被霸凌，哪怕是谁说一些话 去跟他，你说老师羞辱或者是同学取外号，其实同学取外号呢，这个呢在年轻人的这个氛围当中你也要了解哈，他们因为不懂啊，他们取外号是很正常的一种成长方式，但是如果已经严重到一个我们叫人身攻击，那就不行了啊。所以你一定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不能只是单单说哎呀他们取外号他们羞辱，但是你如果不了解那他说了什么话羞辱啊，那他用了什么外号让他很感到受伤啊，那你就没有全面。所以建议那位妈妈所有的资料都要清清楚楚的，好不好？然后带着他的孩子回到学校去，主动的约谈，跟那老师约谈，到底我的儿子在学校面对什么困难，他面对这些可能跟老师有冲突哈，那为什么有冲突啊？是不是因为其实他很想要学习，可是老师可能讲了一句话他觉得很不高兴啊，所以他就跟老师就有冲突了。其实很多的误会需要解开，对不对？
嗯，
对啊。所以呢我是建议杨姊妹，你鼓励那位妈妈带着孩子主动的去跟老师约谈啊。约谈并不是要去针对谁对谁错，约谈是为了要了解事实，然后目标是什么，很清楚的目标呢就是希望帮助这个孩子他可以呢有一个好的学习的环境，希望他可以不要厌学，可以回到学校去，对不对？
嗯，
对呀。所以我们很清楚老师跟家长目标要一致，我们今天不是要去投诉老师啊，千万不是啊，千万没有这个想法。我们今天回去跟老师了解事情是要帮助学生，除非这个老师他没有这个心，他只是觉得这个孩子是很麻烦的，那如果这个家长他了解过后觉得这个老师啊没有心要去教好我的孩子，那么你们就可以考虑要不要跟孩子转校咯，对吧？
嗯
嗯，其实很多方法的，但是呢你要孩子如果他今天遇上困难一下跟你说我不要上学了，你就让他不上学，那么他就会知道哎原来这么容易的，哇遇上困难我就逃避就好了，那你要他要再出来呢，那你要花一些更多的力气了，我告诉大家哈。嗯，所以我们先不要走这一步，我们先了解事情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先帮助带领这个孩子，我们一起面对呀。我们也不是不相信他，对不对？我们今天一起面对问题，他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们说，他信任你们，因为你们是长辈，你们是成年人，所以他会信任你们跟你们说他的困难，所以跟他一起面对。你可以叫那个姊妹她跟她的孩子要很清楚的讲，今天你遇上困难你不用担心，妈妈在这里，我会陪你一起了解事情，所以一起祷告，邀请他这个年轻人，我们今天遇上困难了，可是耶稣可以帮助我们啊，信仰的教育就是这样来的，对吧？有困难一起祷告。嗯
嗯，
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可以鼓励这位妈妈做的，也可以鼓励她亲自打电话跟我们谈，如果她觉得很困扰。
嗯，
好不好？
好
好。
嗯，
姊妹你觉得呢？你听了我这样说你觉得有什么感觉呀？嗯
嗯，那被霸凌的时候起来保护自己的孩子，我去找老师去了解具体的事情。
嗯，对对对。
嗯
嗯，可以，也可以尝试哈，这个可以试试看，对不对？
嗯
嗯，对的，对呀。我们说哈，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沟通嘛。
是
是呀，就算最后沟通破裂了，也是一个沟通。 但是呢，我们不鼓励大家还没有沟通之前就已经选择逃避啊，这个就不好了。
嗯，
对。如果您认识这位孩子哈，你也可以鼓励他。我们其实我们空中辅导有一些关于霸凌的材料哈，如果他有兴趣，我们可以发给您，可以去你看一看怎么处理霸凌。你可以发短信给我们，说想要索取一些关于年轻人面对霸凌一些如何去帮助他们，然后我们可以整理一下一些资料，我们再电邮给你，好不好？
嗯，好，谢谢老师。
好的，嗯，那我就希望这位孩子可以在你们的帮助之下呢有一个好的成长了。
好，
谢谢杨姊妹。好，我们继续为你祷告。
AI 呀 AI，
陈爸爸你好，需要帮助吗？
哎，我家那个小大人对我的态度很差呀，他以前不是这样。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父母们，青少年们，您是不是觉得对方难以相处呢？扑朔迷离小大人，逢星期一播出，为您解开青少年的迷离心境。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五的空中辅导，也是呢我们一年四集的这个圣诞特辑的最后一集。我们非常感恩可以跟大家度过了这么温暖美好还有充满着一个教育意义的圣诞节啊。我们没有浪费时间，而是呢我们真的是学到了很多。很感谢梁阿老师跟大家分享他在危急关怀的课堂当中所学到的这些的，无论是圣经的理论还是实际的技巧跟一些见证，都非常的实用。我们鼓励大家可以来重温啊这个课堂啊。那么下个星期一呢，请大家也留意收听呢。过去陪伴大家想要跟你们探讨青少年成长上遇上的困难和疑问的扑朔迷离小大人将会在下个星期一播放最后一集了，请大家留意收听咯。今天节目时间到了，下个星期一空中辅导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